因为早期我们大家都在做，
没有，
所以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
看到偶尔会突然发痒。
当初我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那么我在中国最高的批价
只
有4500，也就是professional quality。
我刚刚就灌了一杯
茶。那么这个 level 在当时我们那边是怎么样？把它当做神来看待，竟然能赚4500美金，所以那个时候跟今天是今非昔比啊。所以大家应该非常幸福。那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人成功。我想讲一下，就是从我自己的故事开始讲，领导人是怎么培养的。在这个生意里面，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经销商进来的时候呢，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本非利，我们并不知道这个生意要怎么做，我们更不知道我们一定要作为一个领导人才能真正做到有序收入，才能够成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一些非常简单的，只是一种兴奋的努力，我们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就。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有了一些团队。那么这些团队进来的时候呢，你就觉得我怎么去带领这些人？而且团队这里面也出了很多的，因为都是普通的人，所以很多的人呢，有很多的不可理喻的事情，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在寻找答案。所以在寻找答案的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能做一个成功的欲望，并且你不停的进步作为一种心态呢，那么你就可以在这边慢慢的进步起来，最终成为一个领导人。我记得当初我们多伦多有一段时间，我们用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呢，不停的把很多的人招募进来，所以团队呢扩展的非常快，扩展的非常快呢，也走得非常快。所以多伦多在2002-03年的时候是一个高峰。我们当初的一个多伦多的这个 UBP 里面的一个，当时是叫Second Look， 也就是今天的 UBP。我们 Lina 还要到我们那边去讲课的时候，我们是1500，但是接触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我们就涨下来了。当时我们觉得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搞不明白到底什么问题。而我们多伦多在那个时候呢，来到美国参加一些表达大会的时候，有很多的多伦多人说我来自于多伦多，来自于多伦多。那么我们坐在下面的这些人呢，我们自己也非常兴奋。其实我们自己不知道兴奋什么，反正知道我们的团队上去很兴奋。但是没想到，其实问题已经出现了。因为在这些人，他尽管上了一个小 level 的时候，那是 level 不一定代表你是真的领导人。所以我们在那些 level 的领导人里面，他的含金量是不足的。大家明白什么叫含金量吗？含金量就是说，当我们拿到一个金子的时候，我们这个金子有可能是什么呢？是镀金的，有可能是 K 金的。但是如果你是足金的，你的价值就高。所以当时我们是一些有 level， 但是我们不是足金，所以看起来我们很庞大很强大，但是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的领导人的城府不够，包括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用心肠来做事情，我们心敏锐到位，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的团队怎么可能不走呢？所以后来非常偶然的机会，在美国那时候可能会看到多伦多发展很快，认为一定这里面也算情况不错了。但是有一个人，他这个时候出现 觉他在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非常的关注和注意发掘各个团队有没有那种可以培养的，所以就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机会成长起来。当我们成长起来以后，我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东西都注重直接去解决问题，就是看到什么现象，我们就直接去解决，希望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没想到，我们越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出得越多，出得越大。西方有一个非常古老的传说，在众神创造人的时候，同时他也创造了一把开启天堂的钥匙。那么这些众神们，他就认为说，这把开启天堂的钥匙呢，我们不能轻易的给人类，所以呢，他们就商量，我们要把这把钥匙藏在什么地方。那么有些神就说，我们把它藏到高山上；有的神说，我们把它藏在太阳里面去，那边很热，人类上不去。但是神他也知道，人的智慧是无限的，终有一天我们人类是可以取到这把钥匙。这个时候有一个最智慧的神，他就说，我们把这把钥匙藏到人的心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出现障碍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越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向外去解决问题，我们看到现象去解决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停下时间来思考，回到我们内心来挖掘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跟自己之间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大的例子，世界上最遥远的路是哪里啊？就是从你的脑走到你的心。我们多少人一辈子走下来，最后在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刹那，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一生贫穷，原来他的脑从来没有走到他的心。那么今天我们谈到领导人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有真正的领导人要起来的时候，我们开始要从我们的内心去改变自己。那么我这几年下来，团队的很多的 leader， 我是怎么去看待？我知道我要去发掘领导人，我知道我的团队要想稳定他，我必须让我团队有很多的人去做这件事情，并且成熟，我才能够得到一个有续性的收入。所以在做团队的时候呢，我把很多的时间 focus 在如何去培养团队的初级领导人、中级领导人、高级领导人。当我每一条腿有足够的高级领导人的时候，我认为这个时候我就能退下来，我就能够去享受我的有续收入，我只是去维持一下我的团队。但是当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去看我的团队的领导人的时候，我去发掘想要培养他们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团队没有领导人，因为在我的眼里看不到他们领导人的气质和优点。这个时候我在反省了，我在反省我自己，因为我发现我们这些领导人，当我要去把他培养成领导人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发现他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后来在这个事情就困扰了我，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一定是我对人的心理之间这个心理的东西我没办法解决，所以我就准备去读心理学。当我把心理学的书拿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厚的一本心理学，我知道以我这样性格的人是读不了心理学。后来我就想，我要不然去找那些能够懂易经的人，让我知道什么是玄学，什么是易经，让我去了解人的心理。后来我发现易经这个东西博大精深，也不是我能够把它弄通的。如果我把易经弄通了，可能我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很多女孩子每次跟我讲什么星象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呢，有人跟我提出来，他说人格、人的性格，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你的个性是代表人格的程度。后来我又在想，我们在大会里面，我就听到什么，听到讲到了什么，成功是决定于你的性格。后来我在琢磨这句话，因为很多例子都在讲，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是性格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呢？后来我就发现，性格是什么？ 性格的表象，他能看得见什么性格呢？原来是习惯。一个人会重复他的习惯，这就是性格的表象表现出来。然后他的习惯的深层的东西，就是内心的就形成了性格。那我后来讲，我要去改变这些人的性格。当我去看了很多这样的书籍的时候，我从里面找到答案。以前我在讲的时候，包括在这个台上，我讲过多次，你要改变你的性格。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人的性格呢是非常不容易改变的，或者说是不能改变的。那么人的性格把你带来的习惯，习惯什么？习惯是不能改变的。这下子把我带到死胡同去了。习惯既然不能改变，我怎么让这些leader能够成功啊？但是后来我发现，习惯不能改变，但能够取代。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他喜欢睡懒觉，每天他总是睡得不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陪他一个欲望，当他要把他培养成一个运动员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会让这个人干嘛？每天早上起来训练要跑步。当他每天早上需要起来跑步的时候，他原来的懒散睡觉的性格、睡懒觉的性格依然存在。但是这个时候，由于他每天要开始跑步，所以他不习惯。接着下来呢，他非常习惯每天早上起来晨练跑步。其实他原来的习惯没有改变，但是被新的一个习惯取代了。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的很多领导人，我们可以用取代的方式。研究了这个以后，了解了这个以后，我从新的一个层面就说，我是什么性格？为什么我这样的性格能够成功？后来我发现，我这个性格当中呢，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同时也有很多缺点。同时我也发现，每一种的性格都能够成功，但是当一个原始性格没有成长的时候，这个性格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你的性格要在原始性格里面要成长起来。我的性格成功，可能如果做对的事情比较快，因为我的性格是干的，欲望强，行动快，学习快，我什么都希望快，所以我的性格是那种快。所以我跟我做事情的人，他感到非常辛苦，很劳累，因为我一件事情一决定完以后，我的速度非常快。我什么事情都在跑，快，我除了死不讲快以外，我什么都讲快。所以后来我发现，我这个性格挺好的，但是由于你什么都想快，你看到别人快的时候，你就会焦躁，所以你就会发脾气，你就会指责别人，这个就让我很多人不喜欢。那么我的性格保留着我快的性格，但是我开始要戒掉我躁的性格，那么这样的性格就开始提升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们的团队很多的领导人的性格，我要去改它。其中我们团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人，我早就看好他了。我在reporting他的时候，我的一个团队，我的 leader 就告诉我，这个人以后就是可以永居收入。当时他这么一暗示我以后，我就一直对这个领导人非常在乎，去 follow 他。后来这个领导人成为一个经销商，确实他各方面的事情呢很执着去做。他一旦决定目标以后，谁也动摇不了他，他就拼命的往目标在走。但是我发现这个领导人呢，他当他在跟他沟通交流的时候，尤其跟他打电话的时候，后来他很多他的朋友，他团队下线都跟我讲，他怎么这样啊？你跟他打电话，他突然间，哎呀，兄弟啊，我有事情今天跟你讲一下。我就跟他解释了，当我们正在解释问题的时候，哦，我知道了，是这样的，我还在讲的时候，他没了，电话就连个拜拜都没有，就挂掉了。老做这样的事情，我非常生气，我要改掉他，所以我当面指责他，跟他讲，你怎么能这样的？怎么没有出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性格这样子不行。那么这个人就是我们大领导。的时候呢，我 脑子里面只有一件事情，今天他就要把这事情做成，这就是他成功的保障。所以当我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汪峰很可爱，我就发现他比王杰的年龄还可爱。
希望把你的领导人拉长到你的标准，你希
望他能给他们举到一段道德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床拿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非常容易发现我们的领导人？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团队，你如何去发掘你的领导人的时候，是谁的问题？是你自己内心修养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你不修身的时候，你家会有问题。听懂了，都是不懂。那么作为我们在美安里面，我们一个经销商，我们的领导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领导人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我们要教育选拔管理使用这些人，所以我们要给这些领导人很多的空间。那么这些 leader 可能大量的 leader 是主席的初级 leader， 所以在这初级 leader 的里面，我们应该给他们什么？在过去我的感受当中，初级一个 leader 嘛，我就是给他一个规范，你就这么做就初级了。后来我发现，我们必须给一个标准，但是给一个标准完以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教育方式是弹性的，我们的眼睛要始终看到大面积的这些 leader 当中，他们哪一些人有什么特色，要不同的方式去改变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在管理你的领导人的团队的时候，这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家从做了美院以后，我们一直长期以来是有家庭会的，而且我们长期以来是有 leader 会的。在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团队有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要在市场上做事情，所以我们在开 leader 会的时候，我们往往放在晚上开会的时间，每个月我们都有个 leader 会，在我们家里面是12点钟到1点钟的时候开始开会。那么我就定一个标准，为什么？因为你的团队需要工作，所以在12点以后你的团队是不工作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leader是最容易全部都集中在一起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leader成批的开始出现，因为12点到1点的标准，它就可以把我淘汰了一些在心态上还没有到位的。因为一个人，他对他自己在我们团队里面这个会议领导这个会议，他不重视的时候，他不会在晚上1点来到你家里来开会。所以我们定下一个标准，就可以看出一些人的状态。OK， 当然这个方式呢，是我成长的过程当中用的方式。这个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因为后来我们在美院里面，这个健康学多了，我们知道。1点，这个时间，12点1点的时间，养肝的时间，咱们不能随便拿去开会，这就是成长。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呢安排在另外一些时间，但是绝对不能放到11点到1点之间，因为那个时候肝脏非常重要。美安的领导人之所以有这么年轻，就是因为他11点到1点之间呢，他一定是睡觉的。如果在这个时间还在工作呢，说明你对美安理解的不够深透。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去发掘初级领导人呢，因为在这个大部分这些领导人，他能够做最一般的领导人所要做的一些非常简单机械的事情，但是中级领导人呢，开始呢他会想些东西，那么到了高级领导人呢，他会跟你一起策划，尤其对连这个市场走向等等这些东西会来策划，所以我们会分到不同的层面的领导人。那么在多伦多里面，我们有一个民间组织，就是我们团队的。这个民间组织呢，我们也把它叫做各委员会。那么还在各委员会里面呢，有一个核心组织。这个核心组织呢，叫做百万富翁俱乐部。那百万富翁俱乐部的开会，跟我们一般领导人的开会是不一样的。百万富翁俱乐部开会，我们的开会的标准是怎么样呢？是一个晚餐会。而晚餐会的标准呢，是什么呢？它不是一般的说，吃一顿饭200块钱、300块钱。那么曾经我们一些 leader 跟我一块说，做美元就是要有好生活，好生活到了我们现在这些都是百万富翁了，我们要懂得百万富翁吃的东西跟我们不是百万富翁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宴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这些里面这些菜呢是什么呢？ 是那个黄帝蟹、下巴棒、金箍宝，那么一餐一桌人吃下来1200，这就是定下了我们一个团聚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就让你懂得需要去享受你的人生的一个物质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更愿意去付出把你的团队带起来。因为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团队，你不会领导这个团队，不是这个团队，你不可能有这么一个生活的标准。所以我们就用很多的方式，我刚才在提这些方式的时候呢，不是教大家用什么方式，而是什么方式你自己团队感到你的力量感到在一起非常舒服，能在一起，只有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人呢才会出来一些对我们团队有用的东西。那么我们一般的团队大多数的领导人，我们怎么去做？我们的领导人我们提出一些标准来，那么这些标准这些标准呢，就是我们看一个领导人，他想不想当领导人，是要他来争取。还举汪汝这个例子，当我做我认识汪汝的时候，把他签进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是不太想去帮他的。为什么不太想去帮他呢？因为我团队走得非常快，那么他刚刚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一定去帮那个团队走得快的地方，产生第一波的地方。人之常情嘛，对不对？所以我肯定住的地方不在那里的。但是汪汝他是在发现，你做我的上线，做我的领导人，你为什么关注点没有关注到我这边来？所以他就一次两次跟我示好。那时候汪汝在干什么？在开咖啡店。他在跟我示好的方式呢，当然要通过电话机，最方便的就是给我喝咖啡。所以每一次呢，要求我在这边坐一天的时候，他就给我喝了十几杯咖啡。咖啡，我还能做什么？我只能瞪着大眼睛，非常兴奋地帮他谈。所以，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些人呢，他也知道如何去做一个领导，而且他时不时地告诉我：“陈敏，帮我啊，我是你的有趣收获，真的，我以后真的是你的有趣收获。”很灵啊，很灵啊！你一直说是有趣收获，是有趣收获，他真的是变成你的有趣收获，他现在就是我娘的有趣收获的腿啊！
Thank you.
滚滚的，每个星期都是2000亿以上的。我告诉你，你叫他走都不走。如果你的业绩看起来 level 很高，然后每个星期看一下300块钱都没有，你走还是不走？因为你没有团队，你必须走。所以你的团队的 key level 和 key level 不一定是 leader， leader 一定有 key level。key level 里面还有它的含金量，大家记住这一点。今天也许很多新的朋友听不懂，但是因为叫我讲最后的课题，不一定是现在的新朋友听的。这些新朋友，今天你听懂了你就听，听不懂了储存，因为有一天你一定要做领导人。当你做领导人的那一天，你就能够听得懂。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每当我们的领导人能够大量的批发出现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我们这些领导人，我们在没有成为领导人之前，我们已经储备了各线领导人。当我们有时间沉淀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帮助他。最后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哲理：有一天，蛹和蝶有一个对话。这个蛹呢，看到蝶，它在空中飞翔的时候，非常的自在，而且两个翅膀非常的漂亮，在那边飞翔。所以蛹非常的羡慕它，欣赏它。他就跟蝶说：“他说蝶啊，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像你那样飞起来？我能不能也成为一只蝶？”蝶告诉他：“你可以飞起来，但是条件有两个。第一个，你必须有飞起来的欲望。所以对我们很多的领导人来说，你要有领导人的欲望。第二点就是说，你必须从你的蛹里面挣脱出来。这个时候，蛹又说了：我要从我的蛹里面挣脱出来的时候，那我不是死了吗？我作为蛹来说，不是死了吗？对，作为蛹来说，你是死了，但是作为蝶来说。”